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5回。仙仙这个时候眉头一皱，说道：“诞生的魔物竟然能够跨界间神念强行降临下来，可见其修为恐怕也不会逊于真灵存在多少的。这件魔甲难道另有什么名堂不成吗？但修补好后，我并没有在其上发现什么的。哎呀，时间太短，我也一时没看出什么。但早知道如此的话，这件魔甲说什么也不能送给他人的。其实刚才补好此甲的时候，你完全可以找个借口将此甲留下的，另外再拿其他宝物换给他也就是了嘛。”青色麒麟忽然这般说道：“哼，我倒想如此做，但当时那个人击散魔气后看似平静，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当时只要说出一个不字，恐怕这位韩道友立刻就会出手对付我，一点迟疑都不会有的。他的神通几乎不下于圣族初阶存在，而我炼制的几件救命的宝物都在魔金山脉中用得差不多了，可是丝毫没有把握在对方痛下杀手之下逃得性命的呀。”金族女子苦笑了一声回答道：“可惜呀，我当初在魔金山脉中同样是元气大损，否则的话借助此地空间禁制，我二人合力倒不是真不能留下此物的。”青色麒麟呢也有一些郁闷地说道：“算了吧，这件魔甲就算再神妙逆天，毕竟它是件魔器，我就算留下来也没有办法祭炼驱使的，反而呢会得罪这么一位好不容易交好的大员，有些得不偿失的。”金族女子脸色阴晴了好一会儿，深吸了一口气说道：“哎呀，你能如此想也算不错了，就算便宜了这小子吧。至于其中是否另有什么秘密，哼，就看这小子的造化了。只是有些可惜呀，这魔甲呢原本可能是你的一番机缘呐。”麒麟虚影沉默了一下，也只能微微叹息了一声说道：“机缘这东西有你在的话，我还会缺少吗？”仙仙似乎真的想开了这件事情，轻声一笑：“这倒也是，你现在缺少的不是机缘，而是尽快提升修为和神通，否则机缘再多无法掌握的也是白费心机的。好了，此事暂且不说了。哎，我让你查的东西你查到了吗？”麒麟虚影忽然话题一转地问道：“还没有，那东西下落据说只有几个圣阶老怪知道，颇有一些棘手的。”仙仙一听此话露出了为难之色呀：“那你要多花费些心思了，没有拿东西的话，就算带你去了那上古遗址，你也根本闯不进去的。”青色麒麟淡淡地说道：“我也知道此事的，我会另行设法，看看能不能找几个老怪的门人子侄买到或者借到这东西。”仙仙目光闪动的沉吟了一会儿，这才缓缓地说道。就在金族女子和麒麟虚影在商量自己的大计之时啊，韩立的正在返回洞府的途中。在兽车中，他看似神色平静地盘坐不动，但实际上心中却惊涛骇浪一般的翻滚不定着。他可是万万的没有想到啊，不过是修补魔甲而已，竟还差点引出了一场大意外出来。他忽然一只手一动之下，探入了另一边的袖口中，摸到了一个温凉的东西，袍袖中赫然揣着一个青色的玉匣，那件修补好的天外魔甲正放在其中。但是玉匣表面一口气儿贴了十几道禁制符箓之多，韩立手指呢在玉匣的表面轻轻划过， 不禁回想起当时的情形。当日的魔甲的修补过程，前半截都是顺利异常的，但是后半截的时候却开始接连出现了或大或小的一些麻烦。不是那法阵突然无故的停工了，就是那铜鼎呢无故的现出了裂缝。好在这些问题啊，在他二人合力之下总算能够顺利的解决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魔甲刚一完成最后一道修补工序，从鼎中飞出来的时候，忽然一道阴冷强大的神念强行破开空间障壁，一下子呢降临到了这小小的空间中，并二话不说的直扑魔甲而去。因为是太过突然呢，仙仙此女明显的愣了一下，但是幸亏啊，这种跨界神念韩立并非第一次见到，当即立刻一道辟邪神雷射去，一下子将此神念击散了小半，并一弹而开。按照常理吧，这种神念一看没有得手，应当马上再破开空间逃之夭夭的。但是不知道是神念主人对这魔甲势在必得呢，还是觉得区区一个两个炼虚阶存在根本就没有放在其眼中，竟然不退反进的又一头扎进了法阵中的精纯魔气中。然后呢，所有的魔气往中间一聚，一个相貌狰狞的魔物就要直接凝聚魔体而出。但是韩立又怎么能让其如愿？心惊之下呢，干脆一口气啊将体内所剩的辟邪神雷全都一放而出，给此魔呢来了一个千雷轰顶啊。可怜这只魔物纵然本体神通那是深不可测，甚至于还一缕分念凝聚的未成魔体都能一连承受十几道辟邪神雷的攻击。但是当成千上万的金色电弧争先恐后的从韩立手中涌出来的时候，这魔物神念连同凝聚的魔体连惨叫之声都来不及发出，就被金色电光呢化为了乌有。不过如此一来呀，无论韩立还是仙仙此女自然都知道了这件魔甲的非同小可了，似乎远比预料中的还要大有来历。韩立当然也看出了精族女子在此后的那一瞬间的犹豫，当即呢他面上神色如常，但是心中却暗自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静看此女是否会做出出尔反尔的事情。结果仙仙此女虽然明显大为不舍，但是仍然呢让韩立顺利地将魔甲收进了玉匣中，这让他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啊。如此一来，韩立对这位精族女子的好感自然又加了几分，但也并没有在那里多待什么，称谢了几句之后就离开了对方空间，坐上了兽车。现在呢他一边用手指抚摸着袍袖中的玉匣，一边对这件修补好的魔甲越发的好奇了。只是如今呢身处在兽车当中，自然是不便现在就取出来研究的，韩立也只能强压住心中好奇啊，将玉匣一放，收心的在车上静坐入定。数个时辰之后，兽车就到了灵山脚下。韩立从车上下来，顺手抛给了车夫一块灵石之后，就从容地往山上飞驰而去。他的洞府呢，在灵山的山腰处，而灵山上的其他的异族修炼者，要么是常年在外，要么呢，只是在洞府中苦修不出。故而此山虽然不小，在通常啊外面却很少看到人影的。但是这次呢，当韩立的洞光一脸在山腰处现出身形的时候，却大出意外地发现洞府前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身穿红袍，六十来岁，正是不久之前施展大神通，用一个朱红的葫芦将他失去控制的真灵本源所化的天地元力呢全都一吸而走的徐老怪。
往，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此刻，他的腰间正挂着当日的那个葫芦。当韩立出现的时候，他正和一名年纪14-15岁的清秀少年在洞府石门前静静地闭目打坐着。韩立见此情景，自然露出了诧异之色，似乎感应到了主人的回来。徐老怪呢，一下子睁开了双目，金芒一闪之下，正好啊，对上了韩立望过来的目光。阁下就是新进班来的韩道友吧？徐老怪一咧嘴地问道。不错，正是韩某。徐道友出现在此，难道是特意找在下的吗？韩立脸上啊异色一收，口中客气地回答道，对方能够让整座灵山的同界一族都这般的忌惮，肯定是神通不小啊，他自然呢不愿平白得罪此人的。
不错，徐某的确是前来拜访道友的。这位是在下的一位嫡系后裔，来，快来拜见韩道友。
有些出乎韩立的意料，这位徐老盖哈哈一笑之下，直接介绍了身边的那名清秀少年，并吩咐了一句：晚辈许祥拜见过韩前辈。清秀少年闻言呢，立刻上前一步，满脸恭敬地说道：
哈，贤侄不用多礼。
韩立神念呢，早往少年身上扫过，竟有相当于人族筑基巅峰修为，还差一步就可以进阶结丹期的样子。以这少年不大的年龄来说，算是天资过人了。
老夫这次来访啊，韩道友不会觉得太冒昧了吧？
徐老怪又轻声地笑着说道：
哈，韩某怎会如此想，徐道友能光临敝府是韩某的荣幸，要不是这几日恰好有事外出，原本呢应该早早的去远迎道友的。来，徐兄还是进府一叙吧。
韩立心中有些奇怪，但是表面神色不变，并且袍袖呢冲洞府大门一抖说道。一股青霞飞卷而出，石门的顿时在霞光中无声地打开了，里面露出了一个白蒙蒙的通道出来，地面铺着精美的青玉啊。徐老怪也没有客气，口中称谢一声，就带着少年随韩立走了进去。一进入洞府中，韩立神念一散之下，立刻和留守的第二元神联系到了，得知这三天呢除了徐老怪二人找上门来之外，洞府中并没有其他的事情发生，他也就放心下来，带着徐老怪二人从容地来到了大厅。客气一番之后，徐老怪和着韩立分宾主落座，少年呢却站在了徐老怪身后，静静地束手而立。
不瞒韩道友啊，徐某原本已经闭关了一段时日了，也是前不久才刚刚出关的。这结果一出关之后，就听说灵山中多了一位新落户的道友，听说韩兄的洞府还是万古族的千机子长老亲自吩咐安排的，道友和千机子前辈有何渊源吗？
徐老怪刚一坐下，就含笑问出了一个让韩立有些意外的问题：
哼，在下一介外族之人，和千机子前辈能有何渊源呢？
在下不过是在数年前偶尔对万古族的另一位道友有些小恩，而这位道友呢恰好和千机子前辈另有些关系而已。
韩立目光一闪，平静地回答道：啊，原来如此，但这也足够了，万古族即使在天云13族中也是排名不低的，千机子前辈又是万古族中的长老， 只要他老人家随口一句话，足以保韩兄在云城无忧啊。
徐老怪哈哈一笑地说道。韩立听了呢，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接口说什么。他心知肚明，此人找上门来，肯定不是无缘无故之事，下面才应该是正文才对。果然，这徐老怪笑声一止，神色变得有些认真起来，说道：其实老夫这次不告而来，是有件事情想询问道友的，若是有鲁莽之处，还望韩兄海涵一二啊。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不觉多了三分谨慎，但是口中呢却淡笑地回答道：徐兄何必如此客气，我们修道之人做事原本就是率性而为的，道友有何事情尽管开口就是了，韩某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
好，韩道友如此说了，那徐某就不绕圈子了。
徐老怪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再次拱了拱手。他略一思量之后，这才凝重地又开口说道：
前几日我们山上出现了惊人天象，凭空聚集出另一股惊人天象来，此事情不知道韩道友是不是和你有关系呢？
徐老怪在问出此话的同时，目中一缕金光爆发而出，眼也不眨地盯着韩立。韩立听了这话，心中一凛啊，但是脸上呢丝毫异色没露，甚至反而轻笑一声地反问道：
道友为何认为那日的天象会和韩某有关呢？哼，这很简单呐。那天象虽然带动的天地元气惊人至极，但是最中心的爆发处，徐某还能分析出几分的。而且那一日也巧，在下正因为某事有些烦心，从洞府出来走走呢，正好看到了一道金光从道友洞府附近飞出的一幕了。
徐老怪倒是丝毫隐瞒之意没有，坦然地讲道。韩立听了，眉头下意识地为之一皱，但是马上呢又舒展开来笑笑说：
既然徐道友都已经看到了，那韩某也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当日天象的确是在下无意中弄出来的，说起来嘛，还要多谢道友将那些天地溃散的天地元气全都一收了干净啊，否则的话，以在下修为化解此天象还要颇费一些手脚的。
原来真是韩道友引起的那些天象，这真是太好了。不知韩兄是否还有把握再次聚集同样的天地元气出来呢？
徐老怪一听着韩立也没有否认，当即心中大喜，并急忙地问道：
再聚集同样的天地元气，道友为何有此问呢？能否先给韩某解惑？
韩立心中真的有些奇怪了，不禁问道：
这自然是应该的。韩道友可否知道在下是属于天云十三族中的何族的吗？
徐老怪先是一怔，随即哑然失笑地说道：
这个在下修为低浅，还真一时没有办法看出来。
韩立双目一眯地看了一会儿，最终苦笑了一声。眼前的徐老怪无论体型外貌几乎都和普通人族一般无二，实在是看不出任何的异族特征出来。
韩兄看不出来倒也并不稀奇，因为我们云族原本就是最擅长变化隐匿之道的，就是高出我们数阶的存在，只要我们刻意收敛气息，也同样没有办法辨别出来的。只是老夫啊，在族中是个异类，修炼的却是至阳的火属性功法，和其他的同阶族人相比，在幻化之道上实际上是有些不足。在此山稍微住得长久一些的道友可是知道老夫底细的呀。
徐老怪笑了起来：云族，就是 十三族中人数稀少但可排进前三的那个云族。韩立脸色一变，真的吃惊了起来。他的确早就听说过这在天云十三族中非常神秘的一族。看来韩兄对我们云族了解也不少啊。我们云族和鲸族算是十三族中人数最少的种族了，但是和鲸族不同啊，我们云族的个体实力均都不弱，整体实力从未跌出过十三族的前三。徐老怪傲然地说道：哎呀，真是失敬，韩某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贵族之人。韩立怔了好一会儿，轻叹地说道：没什么，我们一族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云城中还是有不少人存在的，只是大多呢很少在人前现出真正的身份而已。甚至啊，你原以为是某个其他族之人，可能就是我们云族人乔装改扮的。这徐老怪大有深意地看了韩立眼之后如此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6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6回。韩立听了徐老怪的话之后，却有些无语了。徐老怪这个时候脸上得意之色一收，神色呢一下子肃然了下来。不过，我们云族虽然以变化之道扬名在外，但实际上真正能威慑种族的，却是因为另一个天赋神通，韩道友应该也听说过了吧。本命云兽。韩立轻吐了一口气，不等对方说出，就开口说了出来。不错，就是那介于灵兽和化身之间的本命云兽。我族人只有修炼出自己的云兽，才能算是真正的云族人呢。徐老怪徐徐地说道。在下也听说过贵族本命云兽的传闻，听说贵族人一旦将云兽修炼出来之后，不但相当于多出了一个神通和自己一般无二的身外化身，并且危机的时候呢，还能和云兽合二为一，化为传说中的云兽巨灵。如此的话，不但修为暴涨，而且呢可以施展出一些原本根本就没有办法施展出来的大神通。道友和在下说此事，难道此事和道友的本命云兽有关吗？韩立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韩道友慧眼如炬，此事的确和云兽有关，但不是和老夫云兽，而是在下这位后辈的本命云兽大有关系啊。徐老怪不觉得太意外，但是一指身后的少年说道：哦，道友可否详细的说一下啊？韩立望了望神情恭敬的少年一眼，有些惊讶。啊，自然可以的。说起来，徐某后人并不太多，祥儿呢是在下唯一可培育的后辈，不是徐某自夸呀，我这位后辈修炼资质即使在整个云族中都可堪称过人的，不足百年就应该可以进阶上族境界的。徐老怪望向少年的目光大显慈爱之色，显得是对其极为的看重。祖爷爷之言有些过了，祥儿资质也只是一般，不值得夸耀的。少年却连连摆手，似乎羞涩异常。你不过十几年就修炼到了如此境界，资质比起当年的我还要强得多，又何必谦虚什么呢？徐老怪大笑着说道。
听许道友如此一说，这位贤侄的确是天资过人呐。韩立也微笑着点了点头，少年的则脸色微红的不再说什么了。这按照常理来说，这位后人以后成就就有可能还在我之上的。很可惜的是啊，他本身另有一个缺陷，让其此事变得渺茫了呀。徐老怪脸上的神色突然沉重了起来。韩立目光一闪，没有说什么，知道对方啊肯定会自行给出解释的。果然徐老怪声音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道，他虽然自身的资质极佳，但是偏偏在本命云兽上出了些问题啊。早就应该修炼出来的本命云兽始终卡在最后一步，无法真正的凝练出来呀。而按照以往的经验，本命元兽自然是越早修炼出来越好了，否则大有碍他以后的进阶和本身的实力。老夫这次找韩道友问题天地元气之事，本质上也是为了此事啊。此话怎讲？韩立神色一动，仿佛有些不解。此事略微有些复杂，他简单来说吧，就是老夫无意中发现，在上次天象中收集到的天地元气竟然有助于我这后辈的本命云兽凝练，但是上次收集的元气大半已被我无意中用掉了，剩余的呢根本不够他所用，所以老夫也只有向道友求助了呀。徐老怪终于说出了此行的最终的目的，若是天地元气对许贤侄有用的话，以道友神通凝聚一些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何必专门找上韩某呢？韩立平静地说，我已经尝试过数次，普通的天地元气对我这后辈的本命云兽根本没用的。看来上次道友弄出天象凝聚的天地元气中应该有些特殊，其中含有一些无法发现的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这些特殊的东西才能够帮到祥儿的呀。徐老怪也有一些郁闷的样子。哦，原来如此。韩立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他心里边很清楚，当初那所谓的天象其实呢是真灵本源精力溃散所化，和一般天地元气呢有些不同是毫不奇怪的，但是这东西竟对云族的本命云兽有些用处，这可真让他有些出乎意料呢。徐某这次上门，希望道友能再聚集一次上次一般无二的天地元气，事后徐某一定重谢。徐老怪满是期盼地说道，不是在下不想帮忙啊，但是这个此事呢可不太好办呢。韩立嘴角微微一动，大为迟疑了起来。那真灵本源是何等珍惜之物啊，就算他无法炼化，但是对提魂兽仍然精进修为的灵丹妙药，他怎肯平白的再吸取出来呢？纵然提魂体内真灵精力不少，但最后可能就缺少这一两粒，恰好没有办法让其修为进阶到更高境界的。韩立呢自然不愿意为了一个刚认识的异族让自己的灵兽做此牺牲的。怎么，韩道友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此事关系到我这位后辈的前途造化，只要道友肯帮忙，那再多的灵石都好说。徐老怪心中微微一沉，但是口中不加思索的许诺道，这个可不是灵石多少能够解决的事情啊。不瞒许道友，上次的天象并非在下秘术或功法可以凭空释放出来的，而是呢动用了一件消耗性的宝物才能呈现出来，这具体什么宝物
在下不便明说，但能呈现天象的消耗性宝物的价值，想来许兄也应该是很清楚的，而且在下手中也所剩寥寥无几呀。韩立思量了好一会儿，这才为难地说道：
消耗性宝物。
徐老怪闻言脸色一变，不错，而且这东西对于在下也重要无比，是另有大用处的，就算是有再多的灵石，在下也不愿消耗掉啊。韩立面现一丝歉意地拒绝道：
若真是消耗性的宝物，换作在下，哎，也不会轻易耗费或者是换取什么灵石的。但这话还得说回来呀，
无论何种珍稀宝物总是有一定价值的，徐某不才，自问还是有些身家的，完全可以用等阶的宝物和韩道友交换的呀。徐老怪闲来之前呢，也早就想好了一些说辞了，丝毫没有放弃的意思。
交换？
韩立一听这话面色一动，似乎呢真的有几分动心了。一见韩立这般表情，徐老怪自然知道对方并没有真不能交换之意的，当即呢心中大喜，二话不说的袍袖往身前桌子上一拂，一片红霞飞卷而出，桌子上蓦然多出了七八个大小不一的玉盒。
这些东西都是徐某多年收藏的珍品，其中两件甚至徐某差点为其陨落而亡啊，韩道友先看一看，无论是看中何物啊，尽管拿去就是了。而且此事也算在下成了道友一个不小的人情啊。
徐老怪豪爽异常地说道。韩立闻言呢温和的一笑，这目光在桌上的玉盒上淡淡一扫之后，心念急转了起来。这徐老怪已经是炼虚顶阶存在，外加又是云族人，本身神通看来也是不小的样子呀，拿出来的珍品料想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但是他自己也是重宝在身，甚至连合体修士都不敢妄想的玄天之宝都有两件了，心中呢还真没有期待这些玉盒中的东西能让其生出交换之意的。嗨，反正有没有自己所需之物，他是不会轻易松口的。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心中如此思量，但口中却没有明言的含笑说：好吧，这既然许道友如此说了，那韩某就先见识一下道友的珍藏，先开一下眼界吧。口中说着，他一只手呢向对面虚空一抓，顿时桌子上一个火红的玉盒微微一颤之下，立刻嗖的一声被韩立凭空射到了手中。感应到玉盒中隐隐散发的炎热气息，韩立眉梢一挑之下，不敢怠慢的手掌青光一闪，被一层灵光包裹住了。同时呢，另一根手指冲玉盒反手一弹，一声轻响之下，盒盖自行打开了。随着一股炎热的气息从里面狂涌而出，整间大厅都一下子温度高涨起来。韩立瞳孔蓝芒一闪，顿时将盒中之物看得清清楚楚了。那赫然是一个淡白色的兽卵，不过鸡蛋大小，但是表面呢遍布着红色斑纹，通体散发着惊人的红光，并微微胀缩不停着。这是？韩立惊讶之色一闪，不禁问道。他虽然说感到此卵气息不弱，但自然没有办法凭空辨明其种类的，这才有此好奇的疑问。
韩道友，真是好眼力， 一把就抓到了几件宝物中唯一的灵卵。这是我当年呢，在一处地容深处击杀了一头罕见的蛮荒岩蝶，得到的其所产的一只虫卵。这头岩蝶具有不下于我的火属性神通啊，我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连番布下圈套，才最终灭杀此妖兽的。相信这卵孵化之后精心培育，绝对是最佳的灵兽啊。要不是我本身已经有本命元兽了，无法再分心其他灵兽，说不定早就将此卵孵化了呀。徐老怪笑眯眯地说道，能拥有和许道友相当的神通，这岩蝶等阶之高算是骇人听闻了。可惜呀，我也有其他灵兽了，否则要垂涎三尺的呀。韩泪的目光从虫卵上收回，啧啧称奇地说道。徐老怪先是一愣，但马上就一笑地说道，啊，这是我考虑不周了，以韩兄现在的修为，怎可能没有自己多年培育的灵兽。没关系，韩道友继续看看其他的宝物，看看有没有合心意的。韩立点了点头，将手中的玉盒一盒，再轻轻的一抛，顿时的一团青光从韩立袖口中一飞而出，将玉盒一包平稳异常地拖回到了对面的桌子上。但是随后啊，此青光一闪，顺势将一旁的另一只玉盒一卷其中，送向了韩立。韩立一抬手啊，将新的玉盒也抓到了手中。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一盏茶的功夫之后，韩立就将徐老怪拿出的玉盒子看了个十之八九。剩余玉盒中装着的东西大多是珍稀的材料，也有一两件威能一看不小的成品法宝，甚至于呢还有一瓶啊对炼虚级别都能增进些许修为的丹药。这些东西嘿，不可谓无一不珍惜异常啊，甚至拿去四足拍卖会参加拍卖，比其中不少拍卖品都不逊色的。但是可惜的是，韩立自始至终的都没有看上任何一件，自始至终都是笑而不语啊。当他将最后一件玉盒中的东西欣赏完之后，也没说什么，并抬手送回之后，对面坐着的徐老怪神色有些难看了。怎么，这些东西没一件能入道友的法眼吗？徐老怪终于忍不住地问道。说实话，徐道友这些东西无一不是珍品啊，特别是那只岩绒蝶，若是卖给一位本身修炼火属性功法的道友，恐怕他任何代价都愿意付出的，就是拿去拍卖，相信拍出千万以上灵石，我看也是小事一件呢。但是这些东西对于在下来说……韩立露出了一丝无奈，并话犹未尽地摇了摇头啊。虽然说韩立并没有将这个话全部地说出来，但是呢，徐老怪自然明白其意思了，不禁眉头微皱地问了一句，道友到底需要何种宝物才肯交换呢？啊，我看你不妨直接说出来吧，就算是老夫身上没有，但自问是交友还广，也可以帮道友想办法寻到的嘛。韩立闻言呢，却沉吟不语起来。要说他没有想要的东西，那自然是不可能的。那别的不说吧，单是清源子所需要的那些珍稀材料就一大堆的，但就因为如此，他反而呢是不好开口的。用真林本源换取其中数件材料，他自然不觉得值得这么做，但要是换取材料一多，徐老怪恐怕以为他想趁火打劫，反而平白的交恶对方的。毕竟真林本源的价值
也只有他自己才清楚的。可是此事呢，却不能明言于对方，让他颇有一些有口难开。唉，徐道友，在下需要的东西都颇为的偏僻，即使以道友之力也不易找到的，不说也罢。至于那天地元气嘛，韩立轻叹了一口气，脸上仍然是迟疑之色。徐老怪见韩立如此为难的模样，也脸色呢有些阴晴不定了，但是他瞅了瞅身后少年一眼之后，蓦然一咬牙，从怀里边呢又掏出了一只深蓝色的玉盒出来，并且神色一凝地说道：韩兄，你再看看此物如何？这东西价值之大，甚至还在先前这些东西之上。但是，这此物是族中一位长老野须之物。徐某的原本想献给他老人家，顺便呢，求另外一宗好处的。但是现在，嗨，为了我这后辈，也顾不得此事了。韩兄不妨先看上一眼。在下相信，就算此物不是道友所需之物，但是本身呢，也足以弥补道友的损失了。看到徐老怪说得如此冲动，这韩立倒不觉得有什么太意外。换作是他求人呢，也绝对不会一开始呢，就将最珍惜的东西拿出来的。至于对方口中所说的族中长老所需之物，多半呢，也是随口说的一个托词而已，他自然呢，也不会太过当真的。于是韩立呢，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抬手虚空一抓，将蓝色玉盒射了过来。手指刚一接触玉盒呀，他马上感到了一股奇寒传送了过来，不禁是心中一惊。这玉盒不知道是何种灵玉炼制而成的，竟然是奇寒无比，冰寒的程度呢，还在他知道的玄玉之上。韩立对盒中之物有了些兴趣，手指一动之下，盒盖缓缓打开了。只见呐，金光一闪，盒中现出了一物出来，竟是一块仿佛琉璃般的赤红金属，只有拳头大小，但是表面呢，散发着金灿灿的一芒。韩立目光闪动，现出了一丝惊疑，似乎认出了此物来历，但是又有一些不敢相信的样子。忽然的一只手掌一翻转呢，寒光一闪之下，一口淡白色的短剑出现在了手中。剑只有半尺来长，虽然说看起来寒光闪闪吧，但明显只是一口普通的法器。韩立手腕一动，那短剑立刻化为了一道白光往玉盒中射去。下一刻呀，那剑尖呢就一下子扎到了盒中的赤红金属上，接下来惊人的一幕出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7回。